弟兄姊妹平安，我咧都好感谢赵牧师嘅邀请啊，让我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主嘅道，都让我咧一齐同大家去学习去分享。咁咧，我都代表救主堂同埋我服侍嘅单位咧，向大家嚟问安。我而家服侍嘅机构咧系基督教机构嚟嘅，佢主要嘅服侍对象。其中一個咧係無家者，或者我哋叫做露宿者嘅人士。無家者都係人，佢哋都各有故事嘅，甚至佢哋嘅背後好多嘅故事，都係同家人有破裂關係。有啲可能係因為以前一啲傷害過嘅事件，又有一啲可能係以前傷心嘅事。他们自己都会拒绝再跟家人去沟通，甚至因为一些内疚、一些尊严，他们甚至不跟家人去来往。又或者有一些家人其实是自动离开了他们。去年我亦都在单位里面服侍一对是弟兄，后来他们在年中和年尾都分别过身。他们曾经都露宿过，我们的同工也都接触过他们，邀请他们参加信仰班，和后来他们都洗礼。后来他们住在同一间院舍，住在同一间老人院，并且都是隔离床而已。不過待遇或者他們的遭遇就很不同。一位在離世的時候，我們已經再找不到他們的家人。同工和義工牧師在那個時候，他們完全聯絡不到他們的家人。於是我們就在那個時候就邀請他洗禮的堂會的牧師和義工進行安息禮，並且都為他去撒灰。家人再看不到他的改變，亦都不知道他洗了禮。而另一位跟他同住的在年尾過身，原來在洗禮的時候已經找回他的家人，他的姐姐和姐夫。後來家人知道他原來以前是在我們機構洗禮的時候，他再回來我們機構告訴我們這個弟兄已經過身了。他們很感恩他在我們機構參加了洗禮班，也很感恩上帝讓這位弟弟他能夠接受洗禮，重新改變，甚至他們能夠聯絡。他們都非常意外。弟兄姊妹，在同一屋檐下，两个极不相同的遭遇，离不开关系两个字。今天我定的题目是破关系。我们有没有一些关系的破口要处理呢？而总议会的题目是修补破裂关系，善待不评论人。我们同自己的亲友，甚至我们同自己、同我们的同事，又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同社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的破口呢？我们有没有需要去修补？怎样去修补？哪一个是主动？甚至需要哪一个人的介入呢？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修补这些关系？善待人不评断是不是其中一个方法呢？还是修补关系和善待不评断人有没有关系的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是互为影响呢？今天我想藉着创世纪的经文和大家看看一些启示。 今日所选创世纪里面45:3-11和15節，如果大家有参与在二月份读听行的读经，应该都很熟悉的了，因为在2月17、18日都应该读过的。它就是记载了约瑟被弟兄们辗转之间卖到埃及之后，22至23年之后和弟兄们重逢的场面。因为迦南地当时有大饥荒，父亲雅各就叫儿子们去到埃及买粮了。无言中相隔了20多年的兄弟们就这样见回面，亦都造就了大家在屏幕看到的一个很圆满的场面。我曾经都联想过，如果雅各没有叫他家人去埃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是不是一生都没有复活的机会呢？约瑟或者雅各一生会否有不同的遗憾呢？无论如何，约瑟和弟兄重遇的场面，大家可能听起来都很感动，而我亦都觉得充满着一番的张力的，就好像在看戏一样，好像在做韩剧一个非常之动人的场面。而屏幕里面大家见到的这幅油画，亦都是在德国柏林国家绘画馆所传的，它是表达着约瑟遇见兄弟们的场面，就是在关于创世纪45:1-9節里面所描述的。而相信约瑟就是中间，就是在左手边所揽住的，我相信亦都是他的弟弟便雅悯。这个场面充满着真性情，自从在42章圣经所描述约瑟见回哥哥他们，他用一连串的计划去引诱哥哥去带便雅悯来，已经哭过一次了。而43章他见回便雅悯，亦都设宴招呼，又打听他父亲的下落，之后又哭过一次，直到45:1-2節，他写约瑟情不自禁，放声大哭，同兄弟们开名。第3節他说我就是约瑟，他亦都问我父还在不在这里。其实这个场面真的非常之震撼，甚至对他们的哥哥更加是，而这样亦都正式揭开了他们修补关系的一幕。从约瑟所行，我尝试去分享他复活的关系，是要有3个要诀。第一，他很顾及对方的感受的。约瑟一开始，他开名，我就是约瑟，他先安慰他的哥哥。在第3節，他见到哥哥不敢回答，又很惊惶。第5節，他叫哥哥说，不要因为卖我到这里忧伤和生气等等。约瑟亦都为求见到弟弟，见到知道他父亲的下落，用不同的计去留住哥哥，甚至要他们坐一坐监。的确他们真的很害怕，但是回想回约瑟当初只有10至20多岁，他被哥哥去卖，甚至其实是有死的可能。似乎约瑟完全在这个时候去忘我，只是顾眼前哥哥的感受。上个星期的正道，司利元孙教师跟我们说同理心， 同你心可以令人好亲近，就完全出乎同你心。我哋见到约瑟先关注他人，先关注佢嘅哥哥，所以第一步我哋系要有同理心。第二，佢亦都好顾及生命嘅需要，呢个系一个好切身，甚至系好关切嘅需要。其实我哋喺当中见到约瑟都系一个受害者，但系约瑟喺呢个时候能够放低晒佢嘅仇怨，佢唔追究权利，甚至因为约瑟只系见到上帝，而令到佢好关顾到佢哥哥一啲肉体嘅需要。虽然约瑟而家已经系贵为一国丞相，在被卖的一件事，他切实是一名受害者来的，但圣经从没有提及约瑟有报仇的心。他兄弟来到买粮，在第42章他没有收各人的银子，又在第43章他设宴款待他们哥哥，因为他们真的太饿了。甚至在第45节，他叫哥哥，在第45章他叫哥哥带父亲来歌山地避免饥荒，他要养育回父亲和家人，以免陷入穷困的当中。还有他说还有五年的饥荒，你们快点过来吧。这里也都展示出他很顾及生命肉体的需要，这个是约瑟现在复活的焦点。他并且能够放下恩仇去跟家人复活见面。第三，约瑟十分专注在上帝的当中，约瑟能够抛开仇恨，能够专注在上帝的里面。约瑟在第五至八节，他安慰哥哥，他说不要因为卖我而忧伤恼怒，因为这个是上帝差我来的，他要保存我们一家的性命。在圣经里面他亦都记载了三次他说上帝差我来。约瑟在这件事上面，圣经由第39章二节已经开始记载，约瑟刚刚来到埃及波提佛的家中，是一个护卫长的家。他已经提及波提佛亦都见到他耶和华与他同在，连主人亦都见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让他处理万事都很通达。而当约瑟被主人的妻子引诱同床，约瑟亦都说我不可以得罪上帝的，而被主人妻子陷害去到坐监。圣经又说他又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监狱长将所有的狱犯的事都交去约瑟的手下，任何事都交给约瑟了，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去到第41章，约瑟帮法老解梦，法老都说约瑟有上帝的灵同在。因此我们见到约瑟有耶和华同在，他亦都因此可以放下恩怨，专注在他当下的处境，以致一切都很通达。他没有向上帝发过怨言，为什么又被卖又坐监，反而约瑟他专注一切的工作，能够放眼 和上帝同在的关系，有上帝的眼光去看自己的遭遇和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专注上帝的同在呢？有人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好像活在一个大监牢里面，有很多的约束，有很多的限制，人不得到自由。可能大家都认识前南非总统孟德拉。孟德拉生活在南非一个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年代，他亦都坐过监，坐了28年。当他能够出回来选总统，他在总统的就职礼，他邀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白人的狱警，当初就是在监狱很严谨地看管着孟德拉。他在就职典礼上邀请了他上台，他跟人说，这个狱警，这个兄弟令到我能够成长。大家真的要给一些掌声这位兄弟。他在这个时候能够放下，他跟人说，仇恨是会扰乱人的头脑，如果我不放下恩仇，不放下仇怨，等于仍然在监狱没有释放过一样。弟兄姊妹，耶稣来到世上是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叫人得自由。我们有没有因为耶稣而得到释放呢？定是我们仍然好像坐紧监一样呢？约瑟能够重修破裂的关系，大概都是跟饶恕有着一个紧密的课题有关。在2月9日北角堂崇拜的正道，赵牧师讲“爱是乜嘢”为题。爱是乜嘢呢？有一本书，佢叫做《上主，人生为何要受苦》。佢里面有一个课题叫做“从心里饶恕”。作者佢咁样话嘅，佢话对抗恶嘅办法是要付出爱。恶亦都带出我们内在转化的良机，让我们能够好像天主一样地去付出爱，亦是人类生命的整体目的。第二，他亦都有说，我们必须向上主恳求饶恕，因为别人对我们犯过错，实在我们亦都伤害过人，我们亦都必须给予宽恕。不宽恕亦都是画了一个自限，在最终可以和好的边缘。在今日另一段的经文，另一个经文的主题是在路加福音6:27-38。耶稣向门徒提出应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道德品格。那个基础就是一种独特包容的爱，就是爱仇敌。正正是斥责着在17节之前法利赛人质疑着耶稣的行为。耶稣叫门徒要有怜悯的心肠。第一，他在27-30节，他说对敌人和威胁着我们的人，我们要用一个神的爱去对待他们好，是善待。我们亦都要用神的慈悲的祝福去善待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敌人。耶稣亦都说，我们在32-34节看到，他说我们 不只要好似世人一般去爱人，而是要好似神咁嘅慈悲，即是宽容仁慈去待憎恨嘅人，甚至要为佢哋去祈祷。而结果亦都好似第37节所讲，我哋就咁样可以唔评断所有人，甚至向人愿意饶恕。我哋喺约瑟嘅故事，似乎睇到约瑟对弟兄们系展现晒爱仇敌呢一个品格，并且因为咁，佢可以修补同哥哥嘅关系。喺第37节，我哋圣经讲到唔评断人，评断是带住对他人的行为一个责难，一个监察，甚至定他的罪。我们很想去影响他人，我们怎样可以不评断人？实在这个都是一个操练，我们也都会被评断的，但是这个评断，我们这个审判是由从神而来。究竟怎样可以操练到不评断人呢？似乎近来呢，我也都去看过，近来是新年，我都看回犹太人新年是怎样过的呢？我都思考一下会不会跟犹太人新年的习俗呢有关，可以令到我们操练怎样不评断人呢？犹太人的新年呢，是在我们西历大概9月的时间来的。他们的新年也都叫做吹角节，而他们最重点呢，是吹角来到提醒百姓，神的审判要快来了。他们很注重自我的反省和悔罪，就好像荧幕所写，我们有罪就要认罪，我们甚至有恩要感恩，我们甚至要跟自己得罪过的人去道歉。在犹太人的新年，他们不单止是跟家人去欢聚，他们最着重的是第一日已经要去圣堂，已经要去参加礼拜，甚至他们在第三日是会禁食的。他们也都有赎罪日，也都在最尾的礼拜他们会有庆陀拉节，而庆陀拉节也都是庆祝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会读经，他们会悔罪，参加严肃会去反省自己的罪，这个是他们过新年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们都反省一下，我们平日的生活会不会时常去跟上帝去认罪的呢？会不会这个也都是操练到我们不评断人，先去自己反省为先呢？审判是在天父那里，不代表我们不劝诫人家，但是圣经也都叫门徒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怎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圣经也都教导过我们。我们都记得呢，在美国里面，特朗普第二次成为总统，他再次就职，他在就职当日呢也都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包括联邦政府只是承认男女两性的性别，以及一些收紧移民政策，打击非法入境者和非法居留的人的行政命令。而在今年的1月20日他就职， 他去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崇拜。当时圣公会的主教巴德在正道里面，在这个场面他劝喻特朗普总统。一些报道他这样写的，巴德他这样说：我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处于恐惧之中的民众。详细大概大家都可以看回一些报道的。但是巴德在最后的总结，他这样说：我们的上帝教导我们要怜悯陌生人，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异乡人。而当时特朗普的表情，他的感受，我想大家看荧幕他想的样子，我们都大概估到99%了。报道他说他很尴尬的，跟副手眼望望这样。而特朗普后来也都在一些访问或者在他的媒体去跟记者说，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报道，他们可以做得好一点的。而他共和党的党员也都附和他，他说巴德应该是列入一个驱逐的名单。无论如何，门徒是要以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去善待、去劝喻人。今日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着破裂的关系，这个世界充满着破裂的裂口。啱啱嗰个星期，《时代论坛》呢个报章刊登咗悼念邵家臻前立法会议员嘅一篇文章。因为邵家臻前议员咧，佢喺离世前，亦都喺中大嘅崇基学院神学院系读紧神学嘅，而我哋嘅教授龚立人教授亦都寫了一篇文章去記載他，去紀念他。在文章裏面記述了在2024年2月24日邵家臻在神學院的一篇講道，他是引用了一些歌詞去做講題。講題其中一句他說：萬物皆有裂縫。正正是這樣，光可以透过这个裂缝去进入。邵家臻议员曾经坐过监，他亦都说裂缝并非遗憾，并非弱点，而是让光穿过这个通道，让别人看到光的窗口。他说当光透过我们的时候，别人亦都透过我哋睇到光，裂缝就咁变得微不足道啦。弟兄们，耶稣就系我哋嘅光。好似邵家臻议员所讲，佢话万物皆有裂缝，正如关系亦都有破口。亦都是光才能够透过破口进入。今日我们透过约瑟的经历，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可以突破到一个破裂的关系，修补到破口的盼望。今日是社关主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有什么的破口和裂缝呢？就让我们容让上帝的光，为我们去修补这些破裂的关系。甚至我们愿不愿意作为这一道光，去实践善待、不评断人这个真理呢？ 愿上主去帮助我们每一个，诚心所愿。